拍手欢迎他。
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一开始我要讲一个爱情的小故事，因为今天的主题叫做活出真爱。 OK， 那这个爱情的小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对男女朋友，他们在吃晚餐，然后那个女生就突然问那个男生说，你爱不爱我？然后结果男生看了女生一眼就继续吃饭，男生都很木讷的，觉得吃饭比较重要，对不对？结果女生就开始生气了，就说，你爱不爱我嘛，这样子。结果男生就说，爱。男生的表达就是这么木讷，一点感情都没有，爱。 OK， 好。所以女生就说，爱我，那你要怎么证明，证明给我看。结果男生这时候他从口袋里拿出了30块摆在桌上，然后再问女生说，你有没有10块钱。女生说，你到底要不要证明给我看嘛？你要10块钱干什么？结果女生就给了10块，男生就把40块放在桌上。过了一会，女生就很生气，奇怪，你不是要证明说你爱我，你到底怎么证明？结果男生就说，我已经证明给你看了，事实摆在眼前。好，这个故事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爱的一个故事。为什么呢？因为真爱很重要，爱不是只有在男女朋友或是夫妻之间，我们的爱也要存在跟人之间的互动。阿们。所以我今天如果说耶稣这样问你说，你爱不爱我，你会回答什么？
爱。
这么小声，太少人，爱不爱？感谢主，大家都会说爱，对不对？可是如果耶稣就像那个女生一样问说，爱我，证明给我看啊，那你要怎么证明？请问你会怎么证明？给40块，对不对？耶稣说不止哦，十一奉献就超少于40，多才40吗 ？OK， 所以我想说的是，当耶稣真的在说你的爱有行动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但耶稣有真的有问过这句话，他是问谁？大家知道吗？彼得，我们最近刚读过，对不对？在约翰福音21章16到17节，耶稣第二次，我现在来扮一下耶稣好了，我现在旁白还有耶稣。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感谢主。首先我们来确认一个很基本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这里所说的羊是哪一只羊？右边还左边的？也不见得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右边吗？这一只哈，哦，都很可爱，对不对？请不要说错，如果说错的话，彼得，因为我们怕彼得，你知道他很冲动，每次耶稣说做什么，他都是第一个冲的这样子。我怕耶稣跟他说你去牧养我的羊，结果隔天彼得就开始去养羊了，这样子。OK， 我真的有点担心彼得会这样做，但是彼得这时候听清楚了，因为他之前三次不认主，现在三次被主问说，你爱不爱我？哦，爱就是要什么？牧养我的羊。所以耶稣说到喂养跟牧养我的羊呢，他意思是说你要带领这群跟随耶稣的人，就是跟随我的这群门徒们，你要牧养喂养他们。什么叫牧养跟喂养他们呢？就是照顾关怀还有爱他们，用真理来兼顾他们，帮助他们学习操练传福音。因此什么叫爱耶稣？就是爱羊群。那爱在哪里呢？请跟你旁边说，爱在小组里。因为为什么要在小组里？因为只有在群体的生活才会有彼此相爱的关系。阿们。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彼此相爱的，可以吗？一个人哦，我跟神彼此相爱，那你周遭的人没有人哦，四下无人，你没有对象可以彼此相爱，所以一个人没有办法彼此相爱。主说，主没有说哦，我们是爱一只羊而已，哦，主是说所有的羊我们都要是群居的，羊是群居的，人也是什么？群居的。所以在教会中我们更需要有一个小的群组，彼此看顾 关怀，了解他们的需要，真理教导他们，门训还有传福音，这在小组里面都可以做到。所以我们的生活除了跟神之间的关系，还有跟谁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在我们的大诫命里面，耶稣回答说，第一起念，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感谢主，我们爱上帝，我们的信仰不能只活一半，不能说我跟上帝的关系也很好，而且他只说这是第一要紧的，所以我只要做第一就好，第二重不重要？跟你旁边说很重要，因为再也没有比这两条诫命什么更大的了。耶稣都说了这么严重的话了，请问一定要把它抓紧。你不能说哦，我只要第一我不要第二，但第一很重要，有一个优先次序，说你跟神要建立好关系，你才会有神的爱去爱别人。阿们。所以小组的生活是帮助我们真正的活在大诫命的这个实际里面，第一是爱上帝，第二爱人如爱自己。所以小组生活很重要，超重要。因为耶稣都问彼得几次？三次，一件事讲了三次，重不重要？重要，你一定要把这个学起来，在小组里面才会有牧养的关系。再跟旁边说，小组超重要，
小组超重要。
所以在小组里面才能实践彼此相爱，爱耶稣就等于是爱小组。阿们。那因为这是我之前在跟青年友分享过的，我是前情提要一下，为什么要有小组生活？因为教会的它的原文的意义，我跟我念一下这希腊文 ，ecclesia。好，念起来很好听，对不对？它的意思就是说呼召出来的意思。那有另外的翻译 ，ecclesia 的另外一个比较直接的翻译就叫做英文的翻译叫 assembly 或是 congregation， 这不用记，但是就是说。重点是他讲的是一群，不是只有讲一个人，不是说一个人被呼召了那不叫 Ecclesia， 这叫一群人被呼召了才叫做 Ecclesia。 所以教会是一群呼召的人聚在一起，并不是指教会的建筑物。所以如果一个教会没有人去参加，请问那里是教会吗？不是。有一些台湾的一些景点，什么玻璃教堂的啊什么的，他那里没有组织聚会，那里可以算教会吗？不算哦，它就是个建筑物。所以教会可以超越在建筑物的当中。阿们。它可以在星巴克，可以在麦当劳，可以在你家里面，也可以在厕所里。然后感谢主，其实只要有小组，就是有这个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的地方，神就在我们当中。阿们。这是神的心意，因为神看见看重我们的小组。所以第二个，我上次跟青年提到说，小组最原始的聚会的模式是来自于安息日的设立。为什么会有安息日呢？我们的神创造天地花了几天？六天、哦、六天，记住不是七天哦。因为第七天他做了什么？他什么都没有做，叫休息。第七天他休息了。那他的休息并不是睡觉，也不是在床上就是翻来滚去的，就是他完全的就是在享受说这个创造里面，但是他的享受要跟人分享，所以他在第六天的时候创造了谁出来？亚当。除了亚当还有另外一位？哇，所以第六天他的创造是多样性的，是不但有亚当，但是他说亚当你独居怎么样不好，我再给你一个配偶。所以神是喜欢人跟人之间有连结的，所以男人跟女人跟神那时候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极美好的一个关系，而且在神面前是怎么样毫无遮掩的。但是在人犯罪以后，他们才知道自己怎么样，哦，赤身肉体好丢脸啊，这我在神面前怎么这样。可是在没有犯罪之前，人跟神的交往是怎么样非常非常的敞开的。所以我想说的是，在我们的人生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这是题外话，但是我想说也提一下，就是我们人生有个很重要的东西，跟你旁边说，要走出羞耻进入荣耀。阿们。这个有心意，这个以后有时间我们再分享。但是神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阿们。神按照我们自己本来的样子 最原始被创造的样子爱我们。所以在小组的聚会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按照别人的样式来接纳彼此，这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方式。所以有一句话我在国外社学的一句话叫做 Come as you are， 什么意思呢？你按照你的样子，你本来的样子，你今天下班很累就下班很累来到小组，你今天心情不好就是心情不好来到小组，你不需要戴一个面具来到小组。阿们，叫 Come as you are， 你按照你自己的本样来到这个小组或是来到聚会当中。感谢主。好，所以我今天分享的重点会在小组的一个聚集性还有在它的多样性当中如何活出真的爱。阿们。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小组的聚集当中，我们要一开始先学一个事情，爱要从哪里开始？小开始。从小开始并不是说年轻开始，这个小的意思等一下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在出埃及记18章21节，并要从，一起念，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管理百姓。这段圣经大家知道是从出埃及记记载的，大家知道这个带出摩，就是摩西是带出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进到旷野，对不对？他们要去哪里？不知道，迦南地。 OK， 很好。大家知道摩西当时带多少人吗？上一堂有听过的可以不用讲。 OK， 好，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不是200人，也不是2000人，而是200万人。哇，他们一起过红海，是不是很壮观？但是我想强调不是壮观，而是说200万人很大的一个数字。台湾台北260几万，扣掉那60万，你想想台北所有的人有一天全部倾巢而出要离开台北了，这个画面是不是很恐怖？很多人，对不对？我想哇天哪，这么多人出来。结果到了红海，从过了红海以后到了旷野，这个庞大的数字让摩西很头痛。为什么？因为大家全部都要住在一起，大家全部吃喝拉撒睡都在一起，然后可是当中没有人可以管理他们，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找谁？摩西啊，对不对？有人打架找谁？然后那个如果有人吃东西吃多，像比如说哦，你看浩文吃多吃一点，找谁？是谁的问题？摩西，你来处理一下好不好？他处理一下这个人的问题好不好？然后再来就是，你家的狗不见了，找谁？摩西，什么都要找摩西，你知道吗？摩西这时候比柯P的那个头还要大，你知道，他不知道该怎么管理。他如果只是面对10个人还简单一点，但是今天是200万人耶。所以摩西一早起床，他看到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有人在外面排队，就是每天都有人要找他说，摩西，摩西你在干嘛？你在哪里啊？你来帮我处理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所以整个旷野都是摩西的声音，一早起来就是摩西摩西摩西摩西摩西摩西摩西，所以最后就变成一个日本的问候语，你知道吗？大家都找摩西就变摩西摩西摩西摩西摩西摩西。OK， 听了摩西都说不要再叫我了，很烦，我讨厌日本人。没有开玩笑，神很爱日本人，只是日本人很爱找摩西。 OK， 所以他们找谁来带领他们？有才能的人，敬畏神，诚实不贪财的人。阿们。从百姓拣选这些变成什么？千夫、百夫、50夫，在什么？十夫长。是不是你看到一个层层的一个次序把它建立起来？所以这下子摩西很轻松，对不对？因为他的每个小单位都有领袖可以来照顾和管理百姓的需要。所以为什么爱是要从小开始？因为你在这个小单位里面，你们才可以知道彼此的需要嘛。如果今天你所有人都现在来告诉我说你需要什么，你帮我一下这个，你帮我一下那个，请问我忙得过来吗？可是你又说我很爱你们，我很想帮你们，那我怎么办呢？那我只要找这位来帮我当一下小组长，这位帮我当一下小组长，那一位你帮我看管一下这一群人的需要，可以吗？所以为什么教会，我们看到教会有一个小组的模式，我们教会大概有什么200人，200万人的万分之一而已，不是很多。但是光是从烈恩牧师、美丽姐，还有我，还有瑞丹姐，还有威廉，就很难说照顾每一个人，关怀每一个人需要。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爱和真正的关系，跟我说要透过规划还有管理。所以你没有规划跟没有管理是没有办法有爱的关系的，阿们。因为我们想要其实是要透过他们来帮助你们，那所以我们每个小组长都很重要。 OK， 所以小组长不是为了掌控别人哦，也不是说为了要逼着你说，哎，你有没有读经，你有没有祷告，最近生活怎么样，然后每天都在那边烦着你这样，你知道吗？其实为了我们要有小组长跟你旁边说，就是为了爱你，有小组长就是为了爱你，而且彼此相爱，阿们。所以我们要看顾着这样的需要是层层的遮盖，一层一层的往上。小组长就好像是十夫长，区长就好像是百夫长，对不对？接下来还有区牧啊，哦，在牧师到我们这样子，这层层把关不是阶级制度，而是神透过教会拣选这些人。在现在的角度，圣经新约的圣经角度，我们最近也是刚读过，拣选有好名声的人，再来是被什么圣灵充满的人。这样的人可以来帮助我们的小组员一起来就是更多的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当中有没有小组长还有区长的还有区牧的，来举手举一下，手高高的举起来好不好？好，请从位置上再站起来一下，请站起来，不要紧张，大家不是要拿石头丢你们，不要紧张。我们现在用十秒钟的那个最热烈的鼓励来鼓励他们，掌声给他们。先不要做，还不要太害羞，再继续，十秒钟还没有到，很好，感谢主。还要先不要做，再说一个尊荣的话，跟他们说你们辛苦了，给他们一个赞好不好？跟他们一个赞，说你们好棒棒，你们真的是好棒棒，感谢主。好，现在请坐。但我们小组长需要被尊荣，阿们，因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有好名声的，被圣灵充满，诚实无畏敬畏神的人，阿们。所以他们是从爱当中就是要来爱你们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教会正要建堂，对不对？我们那个建堂正在进行，想一想，如果说我们的小组要一个健康的成长，我们需要小组长们带着每个小组员从小开始。什么叫从小开始？所以小的意义，有句话是这样说，教会当你教会越大的时候，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好像我们搬到新郎可以坐1000个人的时候，我们教会也要更小。为什么？因为你在小当中才会落实什么彼此相爱，这叫小的一个好处。当然有现在有研究报告说6个人可以当做一个比较适合聚会的小组，所以那个十夫长还可以再更小一点，叫什么5夫长，因为一个人带5个人就是6个人，对不对？有研究报告，有教会有这么做，听说蛮有效率的。那他们的教会也已经成长很快，他们的小组就是6个人，因为他们说7个人以后可能会有人被冷落，所以6个人是一个比较好的数字。这不见得是圣经的真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效率的方式，阿们。那我们可以试试看了，以后如果在小组里面我们试试看6个人多了6个变7个8个，我们就可以开始分职小组。所以小是一个好处。再来第二个小叫做什么？小事上中心。为什么要在小事上中心呢？因为小组长带领每个小组，他们靠的不是掌控，而是靠生命，阿们。他们若没有一个生命和声量的话，他们很难带领整个小组，因为每个小组长是要有见证的。就像我们刚说的，小组长不是找有钱的人，小组长不是找那些好像花名在外的人，小组长找的是好名声的人，又被圣灵充满的人，有才能的人，敬畏神的人。所以这些小组长当他们说哦，我们要在很多事情，比如说从排教会的排椅子，或是小组当中有破冰啊，需要来预备啊，或是说有带点心啊，来预备啊，或是带敬拜，请你来预备啊，请你先不要说啊，我不会，我不敢，我不要做，因为你在小事上中心，神要托付你更大的事，阿们。当你真的在小事上中心的时候，我相信你在小组长身边好好的学习，会帮助你的小组都更加的学习服事当中学习一个健康的态度，就是让小组更加的兴盛兴旺起来，以至于得救的人数会更多的加添，阿们。所以在小事上中心跟小组化的一个聚会，是一个我们教会不断的扩增，不断的一个 怎么说增长的一个秘诀。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小组生活，因为我们要学习带小组，还有成为一个预备成为一个小组长的人。跟你旁边说，你是下一位小组长。有没有人说不是我，不是我，不要找我 ？OK， 好，不要紧张，不是小组长就是小组员，你就是好好被爱，要么就是爱别人。哦，感谢主，我相信大家都 OK 的。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因为在主日的时候，通常你来教会的生活有两个主要的，一个是参加主日嘛。那可是主日你比较是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你跟人的互动比较少，甚至你旁边坐谁你可能都不认识。你看一下。你旁边的人都认识吗？
都认识。
哦，感谢主，有的都认识，像我就可能还有二分之一的不认识。求主怜悯我，因为我比较多在青年讲道，或者在青年当中认识他们。虽然我也希望以后有机会，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到，好不好？那我相信在参加这个小组的时候，就会帮助你去认识这个人。哎，你从他身上再去认识别人，都可以的。所以一半的时间在就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有时候就是需要有一个主日，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参加一个主日一个小组，至少啊，好 ，OK。所以我们教会有三个主日嘛，一个是青年礼拜六晚上，好，礼拜天早上有两堂，大家都很愿意来，我觉得很好。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小组的话，请委身或是请小组长们或是你的区牧们啊来看一下，说你适合在哪个小组，希望你都被可以参加小组，好吗？好，感谢主，大家都有参加。所以小组生活超重要，很重要就是彼此相爱。可是彼此相爱有时候我们说得很沉重，为什么？因为你我都不一样，有时候爱同样的人觉得啊，跟我个性相近的人比较好爱，可是跟我个性相反的人怎么样，好难爱哦。怎么？为什么说这人个性跟我差那么多，一个天南一个地北，怎么差那么多，我没有办法跟他相处。那我要不然就说哦，这个人每次在小组都迟到，哇，超讨厌。他说不准时，哦，我不是说你啊，不要紧张。就是我想说，说哦，我不想跟浩文聚会，为什么？你看这种天气都已经这么冷了，他还要开电风扇，他还要吹冷气，你知道吗？哦，我体温比较高一点，求主怜悯我，你知道吗？在小组里面就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因为每个人生活习惯、所有的背景都不一样。可是，一开始你只是一点点小小的看不惯而已。可是有时候你会开始累积那个怨气，接下来就变成苦读，之后就怎么样？你就不饶恕对方了。只是一开始看不惯而已。可是后来就不看，互看不顺眼，然后见面就吵架，吵完架私底下还要说对方的坏话，你知道吗？希望这不会发生在我们教会。阿们。OK， 因为这种方式，互相伤害的方式，不是彼此相爱的方式。会让人离开小组，之后他就小组也离开了，教会也离开了。希望他不要离开神，你知道吗？我希望大家来到这边，我们不是带着受伤离开，我们是带着爱来爱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阿们，这很重要。我们要学习去爱跟我们文化背景、语言那什么都不一样的人。我相信这是神要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学下一个事情。小组生活很多样性，我们在爱中要尊荣什么？不同。 OK，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经文。其实肢体有许多，身体却只有一个，所以眼睛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相反的，身体上那些似乎比较软弱的肢体更是我们不能缺少的。在我们的身体上，那些看来不太重要的部分却是我们特别爱护的。那些不太好看的部分尤其为我们所关注，那些比较美观的部分就不需要特别的加以装饰。上帝把这样的安置在我们的身体各部分，把更大的光荣分给那些比较不美观的肢体，好像使整个身体不至于分裂，各不同的肢体能够互相关怀。这个经文是出处是在现代中文译本，并不是别的圣经，而是现代中文译本用比较白话的方式直接的讲出来，因为过去的方式比较文言文，比较难懂一点。所以他如果把它翻过来，我们就很清楚说，哦，是的，在基督里面它是一个身体，身体只有几个？一个完整的。感谢主，我们身体是只有一个。但是保罗看到说，在哥林多教会有个问题，就是说 当有人是受保罗施洗，可是另外一个人是受另外一个使徒叫基法的施洗，他说好，保罗给我施洗，所以我是属保罗的，然后基法给他施洗，就是那一位使徒才是我的属灵父亲，我是跟随他的。然后于是整个教会就分门别类，就开始觉得说啊，我是属他的，我是属他的，就开始结党纷争这样子。这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因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结果就不小心造成了结党，然后这几方人马互相不看了都不顺眼，都觉得自己才是对的，我跟他就对了，我跟谁谁谁才是对的这样子。所以他就觉得说哇，哥林多教会有个问题，就是我跟其他人肢体怎么样，这样的是协调的肢体吗？不是，对不对？所以保罗就很用心的写了说，基督的身体有这么多的不同的部分，手脚跟眼睛，但身体只有一个，每个部分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如果说今天我的左手不小心骨折了，这有点痛，那我们全身怎么样，就要做一些左手不能做的事情，对不对？就要帮助这只手怎么样赶快恢复健康。你总不能说手今天很痛我们就怎么样把手砍断，这样 OK 吗？好，那如果你今天脚痛了怎么办？把脚再砍断。左脚也痛怎么办？左脚再砍断。那头痛怎么办？把头砍断吗？身体只有几个？一个，缺一个都怎么样不可以。每一个地方都是最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的对肢体的概念，我们不能说哦，手最重要因为它做最多事，眼睛很重要因为它看前方，很多东西都很重要。阿们。所以有人曾经跟我说过，那我不要当手，我不要当眼睛，我不要当脚，我可以当盲肠吗？我说你为什么要当盲肠？因为盲肠不重要啊。可是他忘记一件事情，盲肠会怎么样？盲肠会发炎。 OK， 当你发炎的时候就知道它多重要了。 OK， 所以我想说的是每个肢体都重要，盲肠也重要。阿们。我们不能随便切割身上说我们不重要的这些东西，基督的肢体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话是说什么，一种米养百种人。 OK， 所以这世上有各种不同样的人，语言文化想法都不同，神造人多样性。比如说大家看浩文传道好了，我昨天刚剪了一个头发，对不对？大家都可以开始对浩文秉头论足的，这边大概有100个人就会对我的头发有100种想法，对不对？差不多嘛，因为你会开始会想说，哦，怎么剪这种头发，然后还留一个跑道这样子。那不是我留的，那是我们伟大的理发师文庆哥留的。 OK， 我跟他说你随便弄我的头发，结果他就帮我留了一个跑道。可是昨天以利哥来的时候，他说你这个步道是怎么回事？我说这个步道可能就是要提醒我时常的生命中要不断的怎么样步道，传讲神的福音。阿们。所以这是先知性的礼法。 OK， 感谢主，这是文庆哥出自于先知性的一个礼法，感谢主。好，那我们有没有学过一件事情叫雅量？大家有听过这个文章吗？ OK， 我刚刚上一堂就是听说很少人在读过，就我们这一辈的国中生的第一个课文就叫做什么雅量。他的故事是这样，他说有个女生拿了一个绿色的人家格子的布料来到课堂上，结果我旁边有个女生很喜欢作文，她手上拿了一个稿纸，她说啊，这布料看起来好像是稿纸这样子。结果旁边有人在下棋，他喜欢下棋，然后他就说哦，这布料这上面的格子看起来好像是棋盘。结果旁边那个喜欢吃东西的人，他说哦，这个看起来好像是绿豆糕这样子。结果讲完以后这个女生就生气了，说这不是稿纸，这不是棋盘，这不是绿豆糕，这叫布料。 OK， 好，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人与人之间有个人不同的喜欢，每个人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有没有关系？跟你旁边说没有关系，什么观点都 OK， 这可以尊重的。重点是人与人之间要什么？要彼此包容的雅量。那这个作者在最后的那个文章的写，那是一个很棒的文章，有空去 Google 一下雅量。他最后呢，啊，我按照那个他所写的说，他说如果这个人他能够从这扇门去观望日出的美景， 你又何必要他去走向另外一个窗，去听那清晨的鸟鸣？你听你的鸟鸣，他看他的日出，彼此都有等量美感的享受或感受。人与人之间偶有摩擦，往往是由于缺乏那份雅量的缘故。因此，为了减少摩擦，增进和谐，我们必须培养什么？雅量。这是我国中上的第一课，我印象一直很深，一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培养了我一个宽广的一个态度。所以雅量呢，我们转化到教会的一个我们常学的一个天国文化，请跟我说叫尊荣。我们在爱中可以彼此尊荣，阿们。为什么？因为神的爱是超越所有一切的观点还有背景，一切的文化，甚至是政治党派，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背景，神的爱是超越这一切的，阿们。小组的生活是一个彼此相爱生活，因为你不会因为对方习惯背景不同，你就没有办法跟对方相处，因为在爱里面都有什么可能，因为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时常忘记这句话，在小组相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彼此就我们的个性都跑出来了，你知道吗？甚至在小组里面生气气到一种爆炸的状态，可是我们在爱里面可不可以包容对方？不行哦。可以吗？感谢主，我知道这个很不容易，但是只有在小组里面，你跟人家互相碰撞在一起的时候，你自己是不需要，你可以自己自处，但是你跟人家相处的时候，你才会有所谓爱的存在，阿们。你跟神之间也有，但是你跟别人之间也是有，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再来，谦卑跟顺服都是有爱才会有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些跟我们很不一样的肢体，我们可以跟神求一个方式，叫做属神的爱，去爱对方。不是求自己的爱哦，因为自己的爱是永远都不够的，阿们。你知道吗？用你自己的爱会有底线的，你的爱会耗尽的，你的爱是有界限的，就到最后你受不了。可是唯有神的爱在你身上真正拥有你的时候，或是充满你的时候，你才会有神的爱去爱对方，阿们。所以我们这个爱并不是简单的爱，它是一个神的爱，是一个牺牲的爱，是一个舍己的爱，阿们。所以就像我自己过去而且神会引导我们有一个不同的智慧去认识这样的事情。就像我过去在国外有曾经生活过，那在国外有各式各样的人，那我感谢主说曾经把我放在一个这样的地方，让我去见识更多种不同的人，更多种不同的背景，更多不同的个性。其中有一次是这样，在一个敬拜之夜，我们教会举办一个敬拜之夜，就是大家很多的敬拜，很多唱歌，然后我们大家都很期待，因为我们觉得敬拜之夜是一个可以享受在神的当中这样敬拜，哦，又也有点祷告，还有听一点信息，信息时间不会很长，但是大家就可以这样自由的尽情的敬拜。结果那天来了一个云南来的一个弟兄这样子，那么这位弟兄呢，他因为是云南，国语发音不太标准，然后后来我才知道他有另外一个原因。结果他敬拜的时候，他唱歌是这样唱，你爱怎么穿越这样子，真的，他声音就这样哦，你爱怎么穿越。我在旁边看着都傻了，我想说大家在前面敬拜的人不管他，就是继续带。可是当我在看他哎，我转眼的时候，我整个人说怎么办？然后他就整个晚上都是这个样子，因为那是敬拜之夜，你又不能跟他说不好意思，弟兄，你不能这样啊。OK， 他整个晚上都是这个样子，我很受不了，因为我觉得他不但这样唱就算了，他还走音这样子，他走音走得很严重。所以很干扰我，我都觉得我敬拜没有办法投入，我没有办法专注。结果这时候结束了以后，我就去问一下他的朋友，带他来的那位朋友，我就说哎，这位弟兄他我知道他从中国到云南来的，发音有点不太一样，那他还好吗？这样我的意思是他还好吗？就是说他唱歌怎么唱成这样这样。但因为大家都知道，当都感受到你的爱那么穿越这样 OK。 然后结果那个人他就跟我说，他带来的朋友就跟我说，他以前小时候声带有点坏掉，然后神还没有医治他， 可是他的母亲就跟他说，你要你的没有声音没有关系，可是你要尽情的敬拜。所以他敬拜出来的声音都是坏掉的，他的音也抓不到，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控制。可是他的妈妈跟他说，你无论如何就是要敬拜上帝，所以他才来到我们教会来学习敬拜。所以在那天敬拜之夜，他唱得很开心，虽然旁边人都不开心，但是神告诉我说他是有原因的，他并不是故意要这样子的。那后来他就来参加小组了，那结果好死不死他在我的小组好死不死他敬拜的时候空间又这么小，你知道在小组里面就是一个小房间嘛，在主日这样子比较宽敞，你可以躲远一点比较没关系，可是在小组里面这么小的房间，你的爱人我传给 OK、哦、我整个人就没有办法敬拜。我说我怎么办，我还去跟小组长反映，那我就说怎么办啊，他这个样子。小组长就跟我说，你要学习去爱对方，去包容对方的不完全。结果我就试着真的去这样子去爱对方，跟神求，神你的爱给我，帮助我去看见这位弟兄的好，这样子。结果在就这样子十次聚会以后，十次的小组以后，他的敬拜还是这样，你的爱我传，我不要再唱了，再唱到自己可能声音都坏掉。他敬拜依然是这样，可是我不一样，感谢主。有一天神让我看见说，哇，他的敬拜好真诚，他的敬拜是没有任何的虚假，好像大卫王在米甲面前敬拜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把衣服都脱光光，然后在那边举手舞蹈这样唱歌跳舞赞美神，他觉得一点羞耻都没有。他跟我说，神就跟我说，他的敬拜就好像是大卫王的敬拜一样。那时候我就很感动，我就开始流泪说，主啊，我怎么会这样子去批评论断一个弟兄，到这种地步是我没有办法看见他身上的好，我只会看到他的不完全，然后没有办法接纳这个人。但是自从那个时候，我感谢主说，就是神完全的改变了我的眼光，因为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阿们。所以神的爱可以超越这一切，神的爱可以超越我们彼此的不同，甚至是当我们觉得对方很难，让你很难受的时候，你可以爱对方的，你有选择的，阿们。爱是一种选择。我再讲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小组还有另外一个弟兄，你不要说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在小组里面很多奇怪的人啊，我想说的是，人就是这么奇怪，这叫人的多样性，没有办法，神造人就是这么丰富。所以有一个小组，有一个弟兄是这样，每次在福音茶会，大家知道福音茶会就是有点像幸福小组这样，每次在问说我们今天我们带领弟兄姐妹，你要不要决志，你要不要信上帝，结果这个人一定是冲出来走到台前，然后把手举起来说，我要信上帝，一次也就算了，我也以为他已经信上帝了，结果他每次都冲到台前，他说我要信上帝。我想说，哎，弟兄，你受过洗哦，我还看过你受洗哦。然后你每次都要冲到台前说你要再决志，你是怎么样？信上帝一次就够了吧？你是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都是这样子说我要信上帝，而且每次都是他第一个冲出来。我就开始又有点 murmur， 开始有点论断，然后想说他到底在干嘛？他你还好吗？这样子，然后我就问他说，哎，弟兄，所以不，我不是，并不是跟他针对他的问题，我就跟他聊天聊天。我说，哎，你对传福音的看法是怎么样？他说，我对传福音很火热。他说，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没有举手，可能有些人会不敢举手。他看到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有很多的慕道友每次来到一些福音聚会，有时候很怯场，会觉得说，哦，他们很害羞，不敢。可是他说只要有人愿意的时候，就会有人跟着他愿意。但我不知道这是一定要这样做，但是我尊荣他的一个看法，我尊荣他的一个做法，就是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他也没有违背真理，他只是想做一个表示说，来，只要我出去了，我相信会有人愿意出去，你知道吗？所以 当他讲清楚这个理由的时候，我再次的学习到说，哇，人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不见得是，所以以后我们都见怪不怪，你知道吗？看到很多一些怪现象，或者一些觉得说这个人怎么那样那样的时候，我再也不会觉得奇怪。神教到了我一件事情，叫做宽广。神真的要教导我们成为一个宽广的人，阿们。因为这世上有太多不同的肢体，展现出不同的美。所以再说一次，这个雅量就是一个宽广，就是一个尊荣。爱是恒久忍耐，有恩慈，你知道吗？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学习了宽广、包容，甚至是自己容易被冒犯的地方。大家有没有被冒犯过？都有，对不对？可能有时候是你的家人，可是有时候在小组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我又被这个人冒犯了。好，我们今天要学习一个态度，跟你旁边说，我可以被冒犯的。再加一句，因为我爱你。好，请不要马上就立刻冒犯别人，然后说因为你可以爱我 ，OK。好，我可以冒犯你，有没有？不是这样的，很奇妙的。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会越看对方越怎么样顺眼，而且你会觉得他越来越可爱。真的，就好像我改观我的态度去看别人一样。神可以改变我，神可不可以改变你？可以，我这么难改变，大家都可以改变。所以这是一个小组聚会，很棒。很棒，真的，因为这是一个实践彼此相爱的地方，学习合一的地方。合一不是统一，不是要别人都跟你一样，那才叫合一。合一叫做多样性的美，叫做在你跟我都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在一起？我们灵恩派的可以跟福音派的在一起，我们好像这个教会跟另外一个教会可以在一起，我们蓝的跟绿的可以在一起。好，不要扯政治，但是我想说的是，就算很多的观点不一样，能不能在一起？我们可不可以跟这些同性恋的朋友在一起？我们是反对同性恋的一个行为，我们不反对他们，好不好？我们可不可以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做朋友 ？OK， 但是他们有时候会有点激烈说，说啊，你反对我要跟人家那个立法，就是你不跟我做朋友。其实这也是一个难处，但是这是要在爱中彰显出神的爱，阿们。这很不容易，神是一个爱仇敌的一个神，他不是要，当然他仇敌杀，但是永远要被毁灭。但是在我们个人的有时候遇到一些仇敌或跟我们志向不合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去爱对方。所以Unity in Diversity 是两个英文字，我们要学一下。 Unity 叫做合一， Diversity 叫做不同或是多元。 OK，不同的合一就叫做在很多不一样的当中有一个合一，并不是统一。那我们来学习一下，有人说耶稣的肢体其实不应该是这样，这个看起来像怎么样，被分尸啊。耶稣的身体不是被分尸的，它不是一块一块的，它其实应该是怎么样连在一起的，阿们。这才叫美，这才叫做耶稣的肢体。因为耶稣是可以包容所有一切，他是跟罪人做朋友的，他是跟税吏做朋友的，他是跟同性恋做朋友的，因为在他的爱里面谁都可以被接纳。阿们，不阿们。OK， 感谢主，大家都还 OK， 有这样的爱。所以我这边也想回来，哎，我们看一下这个叫小组的一个美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灯可以不用关，没关系，就直接看就好。好，好，没关系。
It's not a traveling group.
这个影片其实有个重要的一个简单的意义，就是你可以说团结是力量，但是我想说的是，在小组里面，我们如果说面对一些问题或是一些困难的时候，就好像刚那些动物，如果他一个人落单，是不是很危险？他一个人落单就可能会很危险。但是如果你找到一个群体，找到一个小组，你的问题有没有这么难面对，就会越来越简单，对不对？当大家团结一致的时候，大家在很多的不同当中，可是你知道你生命有难处，你将你的需要讲出来的时候，你的很多的问题其实是不是一个人独自面对的。阿们。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落单，我们不用在外面做浪子。如果你还是浪子，建议你赶快回头找一个小组，因为在小组里面你才可以让团体之间的爱能够彰显出来。最后我想回答一个曾经很多都问过的问题，就跟不同，就是说哎，为什么大家都有这么多的不同，为什么神不把我们造成机器人？因为机器人都怎么样？一样。机器人有什么特色？就是没有特色。他的特色就叫做没有特色。他的回答永远就是那些一样的问题。好像我这边有一个手机， Hey Siri， 他会回答我一些问题。你爱不爱我？他回答说：“我没办法给你满满的爱。” Hey Siri， 你到底爱不爱我？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OK， Siri 已经是很厉害的 AI 智慧了，知道吗？可是他再怎么回答，他的回答永远都只有那几个。你继续再问下去，你再问100遍，你就知道他的回答永远就是只有那几个。因为他的程式是谁写进去的？是人写进去的。他没有办法有意志去做回答。所以如果在座每一个人今天好，我们都变机器人好了，你以后不再叫浩文，你不再叫玉萍姐，也不再叫丽蓉牧师，你开始叫 Siri 一号好不好？你叫 Siri 二号，你叫 Siri 三号，我叫 Siri 4号、5号、6号、7号，全部人100个 Siri 在这边。请问你还有没有你？你没有你了，我也没有我。我们没有个性，没有个性，没有办法跟其他人碰撞在一起，就不会有爱啊。所以机器人是一个没有爱的世界。如果全世界都是机器人，这世界有爱吗？这样的和平是真的吗？也许是真的，但是这样爱是真爱吗？可以考虑一下。所以机器人没有自我意志去选择爱对方，机器人活不出爱。但是我们活生生的人，我们是有机体，我们是 organic 的，我们特别相信耶稣的爱可以超越这一切。阿们。你渴慕真爱，你是可以活在神的爱当中的。在哪里？在小组里。阿们。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小组，真的，他把你放在肢体的生活中，也就是小组的生活中，学习到什么叫做真爱。所以感谢上帝把每个人都造得不一样，不是造成机器人。所以在生活习惯不同、观念有冲突的时候，选择什么？彼此相爱。在文化背景、生长环境互看不顺眼的时候，选择什么？彼此相爱。再跟你旁边说，要彼此相爱。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回应，在神的爱当中，我们来回应神。感谢主，让神的爱真的在我们当中活出来，能够活出一个爱的生命。看看我们左右的四周人，跟我们都不一样，对不对？跟他说你很可爱，你超可爱，神好爱你。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用手来回应他。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我不讲，却难得见。
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领受一个彼此相爱的信息，真正的在我们的肢体生活当中，也与你当中能够活出一个爱的一个榜样，能够活出一个爱的模式，主要能够在彼此关怀和牧养的这个关系里面，让神的爱真正的好像我们现在手连起来，心连在一起是一样的。主要愿你的爱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主要无论我们对方跟我们有多么的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对方身上的美好，我们可以看见对方的优点，可以从一个从神的眼光来帮助我们来爱对方，能够活出真爱，能够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也谢谢你教导我们，你说若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的彼此相爱会让人家认出我们就是属基督的人。主，我相信在我们现在幸福小组在传福音的时候，祝福每一个小组都要遍地开花结果，使许多的 best 来到这个幸福小组当中，能够感受到我们彼此相爱的关系是这么样的真诚，是这么样的迫切，是这么样的温暖。我相信主你的爱要得着更多的人，要赢得这世代的人，使每个人都活在神的爱当中。我们感谢主，耶稣的爱激励我。我们再去再唱一次，感谢主，手去牵着没有关系。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熊熊爱我，我们一起向世界做出爱。
亲爱的天父，神你就是爱，主我们一生活着就是要学习，主啊效法你的样式，主啊活出爱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爱充满我们，激励我们。主我们不仅爱那些可爱的，爱那些爱我们的，让我们也有能力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爱那些跟我们抵挡的人，爱那些跟我们不同的人。主啊，我们求你的爱来充满我们，帮助我们，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抵挡的人，我们可以为他们祝福，可以为他们来祷告。主啊，你的爱永不失败，你的爱永远得胜。主啊，你已经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主啊，除去我们活出这个生命一切的拦阻、自私或者单顾自己，或者我们里面的受伤、不安全感，主啊，或者里面的苦毒、不饶恕，求主都挪开。主啊，让我们有更宽广的心，可以看见我们的不同，可以欣赏我们彼此的不同。主啊，那我们不轻易的批评或论断我们不知道的事。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一颗宽广的心，一颗接纳的心。主啊，我们彼此接纳如同你接纳了我们一样。主啊，你是这样的无条件的接纳爱我们，也让我们在我们肢体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看不顺眼的，我们会有很多主我们过不去的，我们会有很多 们不舒服的，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从你来的爱。主啊，当我们向你来支取，当我们向你来呼求，你就让这样爱的生命，主啊，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是的，做成我们不能够做的事。主，我们谢谢你，谢谢让我们是一个慷慨的人，是一个宽广的人，是一个愿意给予分享的人。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常与我们众人同在。谢谢天父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
阿门。
我们默祷后散会。